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创世纪第49章关于雅各他在临终前呢对他的12个儿子所讲的遗嘱。
我们来继续讲这个雅各给他12个儿子的遗嘱，或者说预言。我们上次讲到49章的第16节是关于但的这个支派的将来。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中文翻译呢，那新译本怎么翻译这句话？
新译本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拯救。
新译本跟和本呢都有同一个字，向来，就是说我一直在等，没有说因为但这个支派呢我才等。雅各人生里面都等着神的救恩，每天每时每刻。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不是碰到有什么事情突发了，我们才等候神的救恩。等候神的救恩是常常在等候。这句话是雅各灵性啊深厚的一种表达。我向来等候神的救恩，不管我的儿子这样怎么样，他就算是离开我了，离开神了，我还是等候，我还是神面前，神跟我关系还是神是我拯救。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灵性根基啊。我们今天能不能说我向来等候神的救恩，还是我们向来等候神的要给我发财啊，等候神给我的龙虾啊，等候神给我的皇帝蟹啊，等候神给我的产业啊，等候神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嘛。19节跟20节就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逼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那为什么这两节经文这两个支派我们要连在一起来思考呢？当然是雅各是把它连在一起说了。加德跟亚瑟是两兄弟，他们是利亚的婢女所生的，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他们就是排列在一起的，生两个孩子，第一个叫加德，叫万幸啊，第二个就是有福。那万幸跟有福的这两个词有什么连贯性的味道呢？听起来好像是没什么特别，是吧？你生一个儿子叫阿富，然后生第二个儿子叫阿贵啊，那你就应该说连贯性吧，是吧？
富贵、啊、阿富阿贵
啊，对、哦、阿富阿贵。有一定的连带的意义嘛，是吧？
嗯。
啊，有没有可能他生两个孩子的时候是加德是万幸，然后再生一个就是有福，就是幸福嘛，是吧？
是这么讲吗？
怎么就中文就看到这样嘛，是吧？
哦，对，是
幸福嘛。啊，那幸福幸就是幸运，福就是福气，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有好事，等于讲。有时候我们改孩子的名字也有一种连贯性。那从这个观念里面我们看到的雅各说祝福的话的时候呢，有可能不单只是他们两个是按着次序生的孩子的，也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是有连贯性的一种的含义在里头。雅各怎么说呢？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的脚跟。我们说雅各说的祝福当中有预言的成分是很大的，因为这两句话是祝福吗？
不，好像不太像吧。
不太像。
必被敌军追逼，这个不是很不好的事吗？
这好像这记载他跟人家打仗的，不是什么祝福吧？但是雅各所说的加德这个支派后来 进到他们的应许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这样。那严格来说，迦德没有完全的得着所谓进到应许地这个的福分。当时候的流便和迦德的子孙，他们因为他们很多牲畜呢，他看到那个地方好嘛，我们可以这样推想啊，流便是大儿子啊，他说我要留在河东这边，那迦德呢，有可能就是听他的老大说，他也留在河东那边，所以说流便一个支派想要留在河东。结果就是在其他兄弟当中
游说迦德、
啊、
就是让迦德也听他的、
啊、有可能是这样，跟他一起在留在河东。那我们知道后来呢，马拿西有一半个支派也留在河东，所以马拿西呢就是很特殊的，把河东跟河西的两个地方都占了，有些地方有个好处是保存十二支派的完整了，他们就好像是中间一个桥梁啊。看的就是流便跟迦德在河东分的地是怎么样的。当时候呢，摩西跟他们说啊，你们难道不愿意进去迦南地，就留在这里这很安舒吗？是吧？难道你的兄弟过去就是要打仗，这边也不用打就拿到这个土地、啊、省很多时间是吧？因为他们当时候十二支派的人来到要过约旦河之前，别人跟他们打是吧，他们就占的那个地等于已经打完了、
嗯、
是吧？所以他们占那个地就不用打的。那当时候呢，流便跟迦德的两个支派呢就跟摩西说，我们会过去打的，直到其他的兄弟的支派得到他们的地我们才回来。表面上他们没什么特别，他们也是很像愿意付代价去打仗，但是呢，实际上面呢，假如用我们人的罪性来思考一下，你也知道过去打仗的人家人还是在河东那边嘛，很安全嘛，有一百个去能打仗的，他们也留二十个在保护他的家庭嘛，八十个 都去打仗，其实没有完全的参与去打仗嘛。因为过去的约旦河那边去打仗的那其他以色列人，他们带着家门家人嘛，很危险的嘛，所以这个不一样的。不管如何，流便跟迦德所选择的是他们选择的，原因是还是觉得为了他们的家庭里面安全舒服的选择的，所以选择地方你不要埋怨了。当时选的时候他们是有好处的，两大好处，第一，那地已经不用打了，因为十个支派在那边扎营准备过河，打什么别人跟他们打最强盛的那个时期嘛。第二，他就算过去打，他没有带他的家人去，没有后顾之忧，两个很优厚的条件之下，他们去帮其他的兄弟里面去打仗的。但是我们、看圣经的结果呢，是十个支派分了地之后，在四世纪之后的年日里面呢，问题来了，就是在河东的这两个支派啊，常常给外面的那些国家攻打，因为他就等于在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全体人民的所生活的地人的边界嘛，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就是外围嘛。所以约书亚死后呢，这两个支派就变成是外墙了，
哦，
是个以色列人的东面的预防的地方了。那更可怜就是那个迦德支派，我们看呢四世纪六章三十三节，
四世纪的六章三十三节说，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起来过了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
你看到吗？那个他们要过河，刚才说了吗？是吧？流便跟迦德两个支派不想过河嘛，就留在那边嘛，敌人要来什么要先把这两个支派的墙拆掉，然后才过河嘛。所以每次他们要打一些人的心脏地带的时候呢，肯定先打这两个支派。
本来以为是挺好的地方，
捡到宝啊、是吧？
最后当了一个防护墙，
给每天就打。那个迦德更厉害，迦德呢，他北边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东边呢就有流便，迦德就是河东的中间，在河东边的中间那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外面的外邦人来攻打迦南地进去的心脏地带，过河的
必经之路。
所以去打的时候呢，肯定只打迦德才过河嘛。他找最近的路、最短的距离的话，就是中间迦德那边进去。喜欢这样先打迦德， 然后过了河之后，这里说到了吗？他们在耶斯列平原，那个耶斯列平原基本上面是个最好的个地方，就是迦南地里面。后来呢，就是士布伦、以撒加跟亚瑟三个支派中间的那一块地，谁也不熟。所以呢，他们过河就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条件最好的地方，那个好像整个迦南地的心脏的地带。所以加得很冤枉啊，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跟着那个流便就选那个地方，选了之后呢，流便就在底下，他就在中间，然后最后呢马拿西在上面。他们选的这个地方当时候很安全啊，他们的祖宗那个时候过了好几十年很舒服啊，不用什么家庭里面没什么困难了。但后来的日子就麻烦了，每天就打仗，每天给人家攻进来的时候就先走他的路，就打他。所以加得的名字叫万幸吧，好像今天连没给人打过你就万幸了哈。
这么万幸啊，
今天给不给人打，今天没啊，哎，真幸运，今天没，明天就没这么幸运，好像每天给人打。那加得虽然是这样啊，雅各怎么写他的，他说加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开始的时候很安然的进去住他的地方，最后敌军每天来逼迫他追逼他。但是雅各这样说，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
脚跟，
你打我我打你脚跟的，我能够啊，所谓不需要正面的跟你打，我是用一个方法跟你打你就输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雅各想这句话呢很特殊，他真的预言的很精彩。他就是说加得后来给人家打，每天打，但是有一天他就是因为给人打得多，他就变成很能打的一个支派，
有作战经验了。
对，你每天在这做什么？我每天在去上班。那么你工作是什么？我工作是每天跟打架，打到一个地步呢，他变成为一个非常能够在不同环境底下要预备随时跟他征战的一个民族。后来常常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是外邦人呢，好几个大家很熟的，一个是
亚门人
是吧，另外是亚玛利人，出埃及记十七章是吧，就是摩西在山上举手的，约瑟就得胜
哦，亚玛利人
就战败了。然后十七章的十六节，
摩西有说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对，世世代代亚玛利人征战，那 谁先跟他征战，那是加得，那世代的打。所以你知道亚玛利人在对以色列来说是世代的仇人，他们还没进迦南的时候已经跟他们打，所以你知道很顽强的外族人来打他们。加得就在慢慢的改变，外面的人越强他们越有成长，越来越强。所以当我们看后来加得里面呢，很多很特殊的战士出现了。历代至上十二章八到十五节
啊，历代至上十二章八到十五节，加得支派中有些人走到旷野的山寨去投奔大卫，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善于作战，能使用盾牌和长枪，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他们敏捷的好像山上的羚羊。
然后下面说这些都是加得支派中的什么军长是吧，
这些都是加得支派中的军长，最小的一个能抵挡一百人，最大的一个能抵挡一千人。在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这些人过了河，使全平原的人都东奔西逃。
哦，你看到吗，这个圣经描写一个特种军队的很特别的地方，你留意这样怎么描写呢？他们去投奔大卫，知道啊谁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他们打仗，他们是一种打仗，所谓这个战士要找真正的领导的人，他找大卫。他们用的武器啊，长枪跟盾牌很会用，他面貌好像狮子，但是行动呢好像什么轻功很好的，然后呢
像山上的羚羊。
对啊，最低能的那个打一百个，当然这是圣经表达的，但不一定是一百个了，就是
一个能抵挡一百个
啊，对，武功高强的可以抵一千个。 那下面这两句话没有写的更特别，他说正月月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这些人过河，通常你要过河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时候啊？
没有水的时候，
没有水就走干地嘛，
对
吧？所以河水涨的时候他才过河，什么意思呢？
他肯定游泳的功力很高，
他游泳比跑步更快，是吧？也可能是这样吧。所以他们是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过河，过了河之后就从水上来，所以人看到他有什么，哇，什么怪物啊，河水这么涨的人还有，就是还有会有人吗？
那应该是也是冷的时候，
对，
正月，
所以他们的体能他们的能力很强的。还有一点，有人说啊，他们为什么要河水涨才过河呢？他就选定了什么时候作战就要火效，当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敌人了啊，没有防御，或者说敌人不会有这想法啊，而且呢天气也是不大好，天冷大家都躲在家里面，今天不打了，天气好了再出来打仗。他们就选择最艰难最困难多的时候来跟他打。我们的中国人呢也说了，在古代很多打仗是吧，诸葛亮是吧，说打仗有八顿嘛，八种方法，就是你要选择那个天气，选择不同的地理，有时候就装扮成好像你是伟大的神，或者说把你自己变成了很恐怖的鬼的这样出来。所以呢你看到他们就是过河的时候要去跟人打，不单只能打，不单只有样貌，只有这种技术，还有打仗的心思，选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之下出来敌人会吓跑。所以这里说的雅各所讲的这两句话呢很简单，家德要被人常常的欺负，常常的追打，但是有一天他就能变成为很能打而且很特殊的一种的作战的军队。给我们今天学习的功课也是一样，是吧？我们有时候自己选一些人生以为最好的环境底下生活，结果呢赚到的不是生活的好处，赚到是什么？很多很多人生的困难的挑战。那但是你假如愿意去接受这些人生困难挑战的时候呢，其实雅各弥补你从前的错误，你可以慢慢慢慢的在困难当中呢，把自己生命雕琢成为一个更有侍奉神更有能力的一种生命，更能够面对困难，帮助别人抵挡更大的困难的一种的属灵人生。所以有一句话说啊，宝剑刃从磨砺出，这磨嘛，不磨就不砺是吧，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话就很有心得，属灵生命就是这样，一定要这样经历，有时候你要面对神给你的困难你才能产生更好的生命的能力。看看那个生命记33:20，就是后来摩西啊也说了一段话来为以色列人祝福的。当他说到加德的时候他怎么说的？
生命记33:20，论到加德他说，那使加德扩张的是
应该称颂的。
加德蹲下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
是吧，摩西啊预言加德的将来，他的战斗力。我们来看那个雅各又说亚瑟的预言啊，他说亚瑟之地，他的地啊必出肥美的粮食，预言很准了。结果后来呢，亚瑟所分的地果然分了一块的地，里面出产很多很多的美味的东西。肥美的也可以翻译成为油，原来那个地很多油，不是石油了，当时石油对当时没用是吧，所以他们出最肥美的石头，种那些不同的农作物，里面能够生产很多很多的油，
什么橄榄油之类的
，对了对了，原来那个地是盛产橄榄油，甚至呢说今天那个地仍然是盛产橄榄油的地方。橄榄油有四种，功用，是吧，第一种是什么？
吃呗
，煮菜用呗
，
这种是做来做药，你干燥的最起码干燥你抹一层油是吧
，
第三种是最重要的灯
，他们是不是点祭司的那个灯？我以为是家里用的那个灯
都一样啊。然后呢香料啦， 知道以色列人在做香膏的时候啊，侍奉神的香膏里面呢，啊，很多的时候要用油，所以 很重要的。你说亚瑟这个抽签得地的时候，约瑟天门抽签嘛，抽了这个地，那是运气嘛，是吧？运气他的哥哥没有啊，他有，嗯，那不公平是吧？
亚瑟什么来着？
福气幸福，
对吧？
福
是吧？他的那个名字是有福啊啊。
那所以他就是他的哥哥呢，就幸运的就抽了一个奖给人打了的。那你这样中奖是吧？中什么奖？就给他打。那他呢，就真的抽了块地，就是这个地，他是抽出来的啊，过河之后抽出来。那问题来，问题来，雅各为什么这样说？雅瑟所出的地，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君王的美味什么意思？
给君王吃的吧，好吃的东西吧。
那可能我们都这样想是吧？
贡品
啊，就这样想。但是就刚好相反
啊，
刚好相反。雅各所讲的这句话呢，不是这个意思。
那牧师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了，那先讲到雅瑟，也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那下一次请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听。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